兄姐妹平安。
每次站在你们这个台子上，就觉得好酷哦。我记得在90年的时候，我曾经去德国转宣一个暑假。那然后后来有一天休息的时候，姐妹就带我们去，那个时候东德刚刚那个围墙才拆了。然后我就去了马丁路德的教会，啊，你们这个讲台跟马丁路德的讲台一样酷，啊，我在马丁路德的讲台上还照了一张照片，我以为那是最后一次站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信息，啊，那次没有分享信息，摆个样子，但是没有想到来这里，每一次都可以，夏天来的话就有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哈，但是感谢神，他不是高高在上，他是裂天而降，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到你的面前，愿你纪念我们，得到我们的心，也愿你向我们的心说话，愿你自己的话语鼓励我们，帮助我们。从你的角度，让我们来看父亲怎么样的与孩子互动。其实我们就是求你祝福，求你纪念，求你鼓励，求你帮助。也愿你是讲的听的，在你面前用这一篇道同盟一处。我们这样子的仰望、祈求、祷告。我知道父亲节已经过了很久，啊，但是我在这个想说要跟各位分享什么的时候，我觉得神跟我讲说，还是可以跟父亲们有一些分享，然后也可以对父亲们有一些鼓励，啊，所以这是我今天为什么还是想到父亲的叮咛这个题目。请问有多少人在过父亲节的时候，你的孩子有所表示的？你们得到了什么？我非要分享这个题目哈，因为做爹的很重要啊。那很多的人在讲，哎呀，母亲节和父亲节差别大于太厉害了。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是分享母亲节的信息哈。那现在的社会里面，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鼓励，向妈妈们要有所表示。所以母亲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很漂亮的花啊，这个鲜花会送给妈妈，礼物会送给妈妈啊。那在外地的孩子，如果真的回不来，会打电话，会这个邮寄卡片或者是礼物给妈妈们。那然后呢，所有的店家我们就会发现说，他们也会做好多的 promotion， 会做很多的广告，然后一直提醒大家说啊，要请妈妈去吃饭啊，饭店就会做一些要请妈妈吃饭，然后百货公司就会说有什么样的礼物是可以买给妈妈的。可是你没有发现到了父亲节，我发现真的是有一点歧视啊。那父亲们没有鲜花，有哪个父亲混到鲜花的，举手让我仰望一下。没有哈。那然后呢，也没有那么感性。你们发现整个的社会对于父亲的这个父亲节真的没有什么感性的促销。而且呢，我们也常常会发现这个小孩送的礼物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些工具啊，就是说你做的还不够，应该再努力一下啊，所以就有一些维修的工具哈，啊。然后呢，或者就是混到一张随便乱画的卡片，哈，啊。然后you are the world number one father， 啊。然后那个爹一拿到这个卡片，还晕滔滔的，啊。那如果说更好一点，有的是送一个衬衫，有的是送个领带，那就很不得了了。他会让你一直记着，我有送你是父亲节的礼物啊。所以我们会看见说，这一个基本上父 父亲节、母亲节差别待遇实在很厉害。那而且在教会里面讲道，我们也会发现说不太一样。母亲节的讲道，很多的时候牧师、传道人会对你提醒说母亲是怎么样的为我们牺牲奉献，那然后我们做儿女的应该怎么样的回应母亲的爱。但是到了父亲节的讲道的内容，你会发现常常就是直接针对父亲们，告诉你们说，哎，你们平日当爹当的有一点那个好，然后让父亲们有一点罪恶感。因为这种提醒、这种讲道、这种责备，好，所以你就会看见很多的父亲们到了父亲节的时候就有一点紧张，啊，就会觉得哇，这是爸爸认罪的日子，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的人对于父亲节的感觉。过去的十年里面，有两个很有名的爸爸，两个很有名的父亲，啊，他们的过世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第一个父亲，啊，他的名字叫做 Randy Pausch。 Randy Pausch 他是 Carnegie Mellon 学校大学的教授，啊，他是电脑教授，然后是一个超级电脑工程师，而且是一个教育家，啊，那然后他把整个的电脑系有很多不同的规划，而且呢他是在学术界非常活跃，他在企业界也跟很多的很有名的电脑公司有一些合作，然后推出非常多的一些新奇的点子，啊，那然后也创办很多这机构，啊，就是电脑动力人力，啊，怎么样总结的一些这样子的活动，所以他非常的优秀。他很晚很晚才结婚，哈，39岁才结婚，很可惜他47岁就过世了。那他是在2006年的9月发现了有胰脏癌，而到了2007年的8月的时候，医生宣布他只有3个月到6个月的健康的日子可以过。那你会发现这医生好会讲话，他说 You only have 3 to 6 good health left，你只有3到6个月的健康的日子可以过。那当医生这样子宣布以后，他就开始，他是一个非常积极非常进取然后永远精力充沛的人，所以他就开始了抗癌活动，然后非常认真的去找所有的资源，最好的医生，然后他的妻子也跟他很同心，啊，所以他们这个一直在抗癌。然后在2007年的9月 Carnegie Mellon 大学邀请他有一个演讲，那个演讲非常非常有名，在 YouTube 上面有超过1000万人以上看过这个演讲，啊，这叫做 Last Lecture， 最后的演说，啊，那他的这个 Last Lecture 的题目就是 Really Achieving Your Childhood Dreams， 怎么样的成就，真的成就你儿时所有的梦想。他这个在讲道里面，演讲里面，对不起，不是讲道哈，演讲里面座无虚席，全满。而且呢，他为了要表示他的强壮，啊，所以他甚至在这个讲台上马上做伏地挺身，单手的伏地挺身，各种姿势的伏地挺身，拍手的伏地挺身，很帅哈。然后他就是要告诉每一个人说，如果你为我难过，大可不必，除非你能够跟我一样做这么多的伏地挺身，啊，所以很牛啊。然后 他的这一个最后的演讲 The last lecture 是也是畅销书，卖了超过500万本，而且翻成48个语言，各国都卖啊。然后出版社一跟他签约就付了他670万的版税，就是买他这本书啊。他的最后的演讲里面，最后因为这个演讲非常的轰动，而且非常的震撼人，而且他就是用很正面积极幽默的这种态度在面对死亡，所以很多人觉得哇好棒哦好酷哦。那电视台后来就有很多的专访，他也有很多的机会到不同的地方去演讲啊。那然后呢，电视台的记者问他说你在讲这篇这个讲道的时候，演说的时候，你的对象，你心中的对象到底是谁？他就讲了，他说其实我是为了我的3个孩子，他们是6岁、4岁和2岁，我是为我的3个孩子讲的，我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够大了，他们能够看这个录像带啊，然后我要让我的孩子知道我是怎么样全力以赴的过我的人生的，我要让我的孩子知道我多么的爱他们，很珍惜他们。他不是基督徒啊，这个 Randy Pausch 他不是基督徒，而且他在演讲的时候开宗明义他就讲，我绝对第一个，你们不要跟我讲这个什么各种自然疗法，什么吃什么东西可以怎么样的延长寿命，第一个我不谈这个，然后不谈什么不谈什么，一共有5点，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不谈宗教啊。他认为他可以用他自己的意志力然后去面对死亡，虽然他非常不情愿啊，他不想死，但是他觉得我可以用幽默的态度，我可以用正向的态度，这个非常 positive 的这种人生哲学，然后我可以死得美丽一点。而你也会看到每一次在提到他的家人的时候，他每一次讲到他的妻子啊，他讲到他的妻子，他讲到他的孩子，他就会哽咽，你会看到里面有很多的不舍。最后他在2008年过世啊，2008年的7月，他其实到死前你看到他的人，他的身体状况好像都没有变啊。他在2008年的5月，他们 Carnegie Mellon 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还致辞啊，然后他还把他的妻子抱起来，可是2个月以后他就过世了，因为外表看起来很强壮，可是里面有很多的并发症，然后很多的器官最后衰竭啊。这个是 Randy Pausch。 第二个人我要跟各位介绍的啊，是这一个很棒的我很喜欢的一个牧师啊，他很有名，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牧师啊。然后呢最棒的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书啊，他叫做 Ron Mail 啊，中文翻译叫做龙梅尔。 Ron Mail 是一个牧师，他是一个很棒的基督徒作家，他一共有14本书啊。那然后这一个有2本书都得到这个畅销还有最棒的金牌奖啊。那而且这个他也是很特别啊，他人非常高，原来也是非常强壮，然后是这个曾经梦是要去打职业篮球啊，所以你知道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员。可是在他36岁的时候， 也是被诊疗出他得了血癌啊，但是西医的不是就是会越来越衰竭的啊。那医生告诉他的时候，医生告诉他说你大概有5到6年可以活。因为这个人听到说我还有5到6年可以活啊，他仍然非常积极，非常这个全力以赴的。一方面是牧羊教会，他的教会非常的大啊，然后跟他非常爱会众，而且他非常知道神对他的托付是讲道，所以他仍然持续的讲道，而且他甚至在电台里面有这个讲道的节目啊。同时呢，他也这一个继续的写书，他得到奖的2本书啊，有一本叫做这个《上帝职业班》啊，就是 God Works the Night Shift， 上帝晚上当班的啊。然后第二本得金牌的书叫做《Just in Case I Can't Be There》，这也是我今天父亲的叮咛的时候用的英文题目啊。那他会写这本书，因为他在他的孩子长大快要离家之前，他会为他们个别写一本书，每一个孩子有一本，他一共2个儿子，他要从父亲的观点对他的儿子有很多的提醒、鼓励、教导他们怎么样的正确的寻找配偶，怎么样的持续的成为一个在神里面真实的基督徒，同时也教导他们怎么样的理财啊，怎么样的面对各种困境。那他答应他的儿子们说，你们的这本书，他就是单独做一本书给他的孩子啊，你们的书绝对只有你们有。可是因为大家太喜欢他，他的会友们也太喜欢他，他的书真的很棒，劝各位如果有机会啊，教会有图书馆一定要买他的书。他把神的爱非常深入浅出的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我非常欣赏的是其中有一本他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他其实就是用十诫来讲神的爱啊。那我在这里是把他的6本这个有这个已经翻过的打出来哈，其实他一共有10本中一本。上帝职业班啊，然后这一个上帝的心事啊，这个是中文翻译啊。那中文翻译上帝的心事，那其实是 The Ten Dear Commandments， 上帝所亲爱的十诫。实际你通常想到的时候都是很可怕的，你会觉得哇，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啊，那上帝好凶哦。可是蒙梅尔把神的爱怎么样的用实践啊，上帝怎么样透过实践表达他对人的爱，讲得非常棒啊，所以请各位一定要看哈。那他的书好，这10本我都给你们找到中文的翻译啊，那然后中英对照的名字都在那儿哈。他的书写完了，他也继续的做牧师，他也继续的讲道鼓励人，他也继续的关怀很多的服事，他推动很多的教会的事工、宣教的事工。可是他自己一直知道，我的生命随时可以结束，而且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因为我真知道我死了，我跨过死亡线的时候，我是去与主同在，在那里再也没有任何的痛苦，在那里就是与主欢聚。在主里死的我所亲爱的家人弟兄姐妹欢聚，所以他不断地讲我是已经准备好了。可是上帝也很幽默，上帝对他的计划不太一样。医生宣布他只有5到6年可以活，可是 他又多活了23年啊，所以他是到59岁的时候过世，而且死前的一年他看到他的孙女出世啊，所以这是很美的一个见证。好父亲离开世界，或者是像 Rommel 隆美尔牧师，都会使人非常的难过。但是至少好父亲过世，在他的家人，在他的亲戚朋友的心里是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而且有很棒的榜样。至少对于他的孩子们曾经接触过，我的父亲虽然早逝，但是他爱我们，但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是一个很棒的人，会让孩子心里记到最美好的事。那然后我们也会看见这一个会是一个难过不舍但是拥有过的一个记忆。可是很可惜，很多的父亲仍然活着，但是他跟孩子们完全没有互动，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是全然的无父，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是父亲永远缺席的状况长大的。心理学家其实大声疾呼说，目前为止关系不好影响很多的男孩长大以后没有男子气概，很多的女孩长大以后选择婚姻或这个伴侣的时候进入一个毁灭性的男女关系。同时呢也发现这个父亲长期缺席不关怀不联络这种父亲，他们的孩子的功课有50%有学习问题，71%高中的时候读到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辍学了。而人际关系里面我们会发现有100%到200%的人有情绪的问题，还有行为的问题，都比那些有父亲关怀他的孩子逊色非常非常的多。那美国的儿童现在有1/3的孩子没有跟亲生父亲同住，父母离婚的孩子里面有42%已经有1年甚至1年以上没有见到他的父亲。但是就算孩子们仍然有亲生的父亲，你会发现很多的父亲他忙着赚钱养家，他忙着建立事业，或者是因为他自己的一些个人的嗜好，他这个一定要打高尔夫球，他一定要玩股票等等啊，还有很多的休闲娱乐加班等等原因，我们会发现这些父亲在家里，但是他们仍然是家庭生活里的缺席者，而且使他们的孩子一样的无父，这是很可惜的。有一个作家，他的名字叫做丹尼尔，他写过一个书，他写过一本书叫做 To Own a Dragon， 拥有一条龙，然后他的副标题叫做成长过程里面无父的反思。这一本书其实是讲如何做父亲最棒的一本畅销书。那这个作者当米尔他发现拥有一个好父亲就像你拥有一条喷火恐龙一样的稀罕。请问谁家养了喷火恐龙，举手让我们仰慕一下，有没有？好，当米勒的意思就是太少的父亲是好父亲啊。那你有一个好父亲真的是应该站起来哈利路亚一下啊。那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遗弃他跑掉了不见了， 然后在他长大的这些阶段里面，他其实也碰过一些很关心他也影响他的一些父性的长辈，一些男性的长辈，但是他也发现他不断的也经历没有人能够代替父亲。一直等到他信了主，认识了天父，他才看见最完美的父亲的榜样。那也他在神里面经历了被神医治，被神修补，然后可以再一次的站起来往前走，然后也可以再一次的得到祝福。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长大的，你的背景里面你父亲跟你的关系如何啊？那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从小到大上很多学很多的知识，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学过怎么样做父母，我们从来没有学过怎么样做人家的配偶啊，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但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长大，你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好父亲，请读这本书啊，当 Miller 这本书拥有一只龙。再来我们要看的就是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幽默小品作家，他叫做 Irma Bombeck， 我很喜欢他的文章，他文章很滑稽哈，蛮好玩的。那他写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他写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文章，叫做 When God Created Fathers。When God created fathers， 然后他就讲到说，当上帝在创造这些爸爸们的时候，有一个女天使站在上帝的旁边，看着他创造。你们猜他的感觉是什么？我一向的原则是，你不告诉我怎么样，我就不告诉你。啊，好，你猜猜看。你觉得他的反应会是怎么样？有一个天使站在上帝的旁边看他创造爸爸，他好着急哦，他急到都快晕过去了，他没有说哈利路亚赞美上帝你超级聪明，他非常的不以为然。然后呢，他发现上帝创造父亲，给父亲安了一个非常高大的身体，他就说：“嘿，老板，你怎么会这个样子的创造父亲呢？你如果把小孩创造的那么贴近地面，为什么你把父亲要造的那么高大？如果他们要跟孩子们玩玻璃球、弹珠啊，他们就得跪着；如果他们要给小孩盖被子，就得弯腰。”如果他们要亲一下他们的孩子，他们就要半蹲着。上帝笑着回答他说：“是的，但是我如果把父亲造的跟小孩一样的大小，一般的尺寸，那么小孩要抬头仰望谁呢？”再来，我们看见神就又继续的创造。他给父亲一双好大的手，他的给父亲的手是又大又结实。那个天使好难过，他摇摇头，他说：“嘿，那么大的手，多么不灵巧，完全没有办法换尿布，完全没有办法扣小扣子，完全没有办法用橡皮筋给小女孩绑个马尾。”蚂蚁吧，而且也不可能把小孩扎在手里的刺用针挑出来。上帝微笑着说：“呀 ，I know， 我知道。啊，但是因为父亲的手很大，所以呢，他的手大到可以接着小孩，尤其是小男孩口袋里面塞的乱七八糟的 所有的 junk， 所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的手都可以捧着。而且呢，他也能够用他的大手捧住一个需要被爱、被关怀的小孩的脸蛋。所以这个是手的创造。我们继续看下去。然后上帝又继续创造，他给父亲造了细细的长腿、宽大的肩膀。这个天使都快得心脏病了。这个天使说：“哎，上帝啊，我看哈、啊，你工作了六天，你到了周末已经大概到了你的极限了。你造的爸爸怎么没有强壮的大腿？他这样子怎么能够把孩子放在腿上，不从腿中间掉下去呢？”上帝微笑的说：“妈妈才需要把孩子放在腿上，然后摇他们，看着他们。爸爸的宽阔的肩膀是用来拉雪橇，是用来扶着小孩学脚踏车的时候容易平衡，是抱起沉沉入睡的孩子的时候让他们的头可以靠得很舒服。所以这是腿和肩膀。”再来，我们又看见最后上帝为父亲创造了两只超级大脚。请问你的脚穿十号半的鞋的人有谁？各位男士们，穿十一号的有没有？没有。好，那当这个天使看见上帝给父亲两只超级大脚的时候，他实在忍无可忍，他就抗议，他说：“哎，实在太不公平了！你真的认为那两艘大船在孩子半夜哭叫的时候能够迅速的离开他的床吗？而且在小孩过生日的时候，如果小孩有生日 party， 那你真的认为这两只大船不会走来走去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把三个小客人踩扁了吗？”上帝微笑着说：“可是就因为父亲有一双大脚，他可以让孩子踩着他的脚走到天涯海角，也可以跺脚就把老鼠吓跑了，或者他也可以把他的脚装满一只好大的鞋子，然后上帝继续的创造。他给父亲很少的话，啊，他上帝整个晚上不断的工作，他给父亲最后加上非常少的话，但是呢，他父亲做父亲的话虽然少，但是有很威严的声音。最后最后我们看见上帝这个创造眼睛的时候，他给父亲加上了一对看得见所有的事情但是仍然能够保持平静宽容的眼睛。父亲的眼睛跟人民的眼睛一样是雪亮的。那总结了，上帝把父亲整个创造完了，最后呢，上帝又想了一下，他就在创造父亲的时候又加上了最后一个礼物，那就是给父亲也加上了泪水。他转脸看着那个天使对他说：“怎么样，你现在应该满意了吧？因为当父亲的当爸爸的也可以像当妈妈的一样爱他的孩子。”这个天使终于安静地闭上了他的嘴巴。但是呢，上帝让做父亲的有能力爱他的孩子，并不表示所有的父亲们已经知道怎么样做好父亲，这中间是有区别的。 你有这样子的能力，你有 potential， 可是不表示你已经是一个好父亲啊，或者是不用再学了，这不是神的意思。那我们也发现在圣经里面，上帝其实仍然有不少的示范是给父亲们可以做榜样的。当父亲如果愿意调整自己被上帝帮助，我们会看见他是可以成为他的孩子们的祝福，甚至周围尤其是在教会里面，我会看到他可以成为许许多多无父的孩子的祝福，那使所有的孩子们有能力像这个似是而非的世界。现在世界的很多的价值观已经全面混淆，你小的时候，你年轻的时候，你永远不会想过有一天同性的人可以结婚，你这样子想过的人举手，有没有？你没听过？没有哈。但是我们六月的时候才看见美国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啊，而且我们也看见世界有13个国家也都通过了。通过不表示这是正确的事情和对的事情。人常常用自由，人常常用民主，人常常用尊重做一个对似是而非的事去赞同的一些意见的一些表达。好，那但是这是非常可惜和可怕的。那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怎么样做正确的事，怎么样有正确的角度来面对人生，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和教导的。爱小孩的一定会管教啊，爱一定有管教。那希伯来书里面也说得很好，他说如果是私子或者不是你的孩子，私生子没有父亲管他，但是如果是真正的父亲，他必定会管教他的孩子。那我们会看见说爱小孩的要管教，而且我们也会发现为父容易做爹难。好，那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英文哈。那他是说 It is easy to become a father， 然后 difficult to be a dad。 好，所以我们做父亲，你只要有生育的能力，然后你就会发现小孩就生下来，你就当了爸爸，你就是父亲。但是真正的当爹，当孩子的爸爸，不缺席的爸爸，却是要用一生的爱来陪伴，来这个管教。那箴言19:18讲到说，趁着你有指望要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以任他死亡。趁有指望，意思就是说在恰当的时候做恰当的管教，孩子的学习会效果最好。那管教的时候是要趁着孩子可教的时候，可受教的时候。小孩的可塑性其实是有时间的，到了某一段的时间以后，你想要再教其实就会来不及了。那我们很有意思啊，我发现这个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不管你是海峡的哪边啊，或者是指香港，或者是传的那只要是中国人，甚至是亚裔，你就会发现我们对于小孩，尤其是越小的小孩，我们越宝贝越娇宠。那一个小孩有的时候是全家哈，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啊，全家一起呵护长大的，那都是捧在手心上。但是我们看见很多的教育心理学家讲到说，0-3岁和0-6岁的小孩教导是要非常真的是这个下功夫。因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3岁定终身啊，如果你小孩很小的时候你没有教导他，你任凭他，你会发现等到他过了那个年纪，他其实已经差不多定型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里面有很多的霸王啊， 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小王爷或者是格格哈，那你会发现都是很恐怖的啊，那这个是很可惜的。所以越小的时候，其实你好好的引导，好好的规劝。我们家里有一个姐妹啊，她这个领养一个小孩，是国内这个广东那边领养过来的。那小�孩刚来的时候2岁，然后非常可爱，非常好玩。可是一个礼拜以后，他就发现这小孩很难搞啊，因为这小孩你只要不顺他的心，他就躺在地上打滚。然后还有就是你一靠近他，就对你吐口水，然后就跑来问我说：“师母，这样的小孩怎么办？”啊，然后我说：“你会处罚孩子的小的父母吗？”他说：“他会。”啊，其实处罚是应该的，但是不是把小孩打死哈？那他每一次处理小孩，我很欣赏这个姐妹哈，她都是把小孩带到厕所去，她也不会恐吓小孩说你不乖我就把你关小黑屋，或者是警察来了啊。其实这都是最不好的示范哈。那她把孩子带到厕所，然后她严严的警告他说：“你做错了什么事，这是不对的。如果事情真的很严重，而且以前已经警告过他的，他一定会打他。”打小孩不要打在什么什么手上一条一条，脚上一条一条，打屁股哈，那然后一定打痛，然后之后跟他讲说，这是因为我已经跟你讲过好几次，而且下次不要再做，然后等小孩已经安静下来才出来。这个姐妹一直是这样子做的哈。那但是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常顽强的小孩啊，这小孩就是持续的吐口水，持续的跟他对着干啊，然后一直有行为问题，然后他就跟我，他也是常常跟我祷告的哈，祷告同伴之一，所以就问我说：“师母到底怎么办？”哈，他说：“我真的觉得他好可怜，我想放弃了啊，我想就是随他好了。”那我就跟他讲说，第一个管教是持续的啊，你不能够说这一个管了一半然后就不管了，就觉得随他去了，那就叫做前功尽弃啊。所以这个姐妹后来就持续下去，然后后来这小孩真的就是差不多很 critical 的这几个礼拜，十几个礼拜，对不起啊，十几个礼拜以后真的就完全的改变，而且真的很顺服，也很听话，而且也变得很开心。其实做一个总是要对着干的孩子，不见得是一个开心的孩子，所以约束他，让他知道整个的界限，这是很需要的。趁着孩子有指望要管他，但是孩子越大的时候越需要尊重他。但是我们常常刚好相反，我们觉得小孩好小的时候好可爱，舍不得管他，但是等到大了，那个小孩越大长得也没那么可爱了，也不是肉乎乎的，也不是见你就笑，然后横着鼻子竖着眼跟你跳脚跳好高，然后顶嘴功夫一流，你气的就会想怎么样，甩他一个耳光。那我也真的碰过有一些弟兄姐妹是这样，那我就常常要劝这些做父母的，请高雅一点啊，我们高雅一点哈，真的，你要发现你小时候如果没有管，你长大的时候管教的方法绝对不能用高压的，你前面全然放纵，你后面要突然的高压，他绝对不会听你的。好，那越大的孩子，你其实是真的要尊重他，好，那要有对话，然后要有好的关系。所以爱孩子，你管教孩子，你要看见为父是容易的，做爹是不容易的。那我们也看见箴言22章的第6节里面有讲到说，要教养小孩啊，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而我们也看见父亲的盼望，在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你要管教，但是管教之前是一定在教导的过程里面是很明确 的来传达你的期待，很明确的传达的基础其实是用爱做基础。你会看到说教导里面如果没有爱，你有没有在长大过程里面碰过好凶的老师？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老师？你们读过书没有？读过小学吗？你有没有 读小学、中学、大学？你有没有碰过好凶的老师？你对好凶的老师，你一看到他，你的感觉是哇，好棒哦，他真帅啊！你是这样的感觉，还是你其实心里就很紧张、很排斥？我不知道你哈，但是我的这个从小我是一个顽皮的学生啊，我应该功课算不错的孩子，可是我顽皮哈，所以这个而且更不幸的是，顽皮的人没有碰到很和蔼的老师，碰到都是凶的跟老虎一样的哈。所以对我来讲，我会发现说很凶的老师，他一开始训话，我的耳朵自动就关门了。啊，自动就下当，啊，那所以其实你要看见，你要传达你对孩子的期待，厚爱是根基。常常跟孩子互动，常常跟孩子说话，常常甚至跟他约会。好，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记得我和牧师，我们常常这个每一个礼拜。我们一共只有两个小孩，感谢赞美上帝哈。我们就是轮流的，有的时候出去做这个要办一些事情，就带一个小孩说走，你今天跟我出去啊。那都是约会，约会不一定要上饭店，约会不一定要这个做什么特别伟大的事情。好，那其实一路跟他聊聊天，一路跟他有一些互动，最后买个冰淇淋什么的这样子吃吃，他就很开心，你也会很。觉得很好，啊，所以跟他玩，跟他运动，跟他聊天，这是父亲要教导前面一定要有的。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父亲怎么样说我跟我的孩子玩了等等等等，但是你看见他每一次开口跟他的孩子讲话都是我儿怎么样怎么样，他是用一个很慈爱的角度，他是讲宝贝他的孩子，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宝贝，啊，那我们看见这是一种重要性。有一个很有名的管理大师，他叫做艾科卡，他曾经说过，没有一个人在死以前会说我希望多花一点时间在我的事业上。那也有一个父亲这个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仿佛还是昨天，好像我的孩子才是5岁和7岁，那我愿付上任何的代价挽回那一段岁月。他们现在已经长大了，他们已经离家了，那你不要跟我一样，我做个名副其实的父亲已经机会不在了。所以我们会看见说，从任何过来人的角度，我们都发现要跟孩子有一个互动，而且要清楚的能够传递出来，明确的告诉他你对他的期待。很多的亲子互动的技术，很多的理论，很多的原则，其实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亲子互动的症结，就是在你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就像你要种花，是不是有土，是不是有阳光，是不是有水，如果没有时间，其实一切都是空谈。孩子们他其实希望他的心在读你的心，如果你心不在焉，其实彼此都很清楚。那所以管教的时候怎么样，很简单很明确的告诉儿女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必须做。那你用鼓励，你用正向加强，你会发现这一个孩子们是可以有很好的这个输入，他的这个输入的这个观念会是非常的好。那同时呢，我们也看见这一个箴言里的父亲，他一开始他就讲出来 他说我盼望你是有智慧的。我们看见在十五节、在十九节、在二十三节、在二十四节里面，他都提到了，他盼望他的孩子是能够有智慧。他说我儿你如果心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然后他说儿你当听当存智慧，这个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然后他也讲到说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所以他让他的孩子要看见这一个重要性。第二点的时候，这个我们也看见说他除了说要让他的孩子不要离弃智慧，箴言的第四章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讲到智慧，他说你不要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那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那但是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父亲他讲智慧其实都是短句，他没有这个一开始训话滔滔不绝。那第二个部分，他希望他的孩子怎么样，他希望他的孩子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不嫉妒罪人。他说因为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吃败落。而且他说你的嘴如果说正直的话，我的心肠也快乐。所以他很白的告诉小孩说，你如果要爸爸快乐，就是做一个正直的好人。然后他也讲到说你的心不要嫉妒罪人。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恶人发达，或者是说有一些人很弯曲会用手段然后好成功，那我们就会很不舒服，我们很不舒服，然后我们在想说哎，我没有那么成功，就是我没有像他那样。那这个父亲很清楚明白的讲说，你心中不可嫉妒罪人，不可嫉妒罪人。第三个部分，我们看见他很清楚明白的讲，他说你要一生敬畏耶和华，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起点，而且能够得享丰富尊荣、富有和尊荣，而且永远的生命为赏赐。然后我们看见，对不起，第二个部分他讲到的是提醒。我们除了清楚的表达你对孩子的期待，然后你会发现提醒还是很重要。你的妻子会不会常常提醒你？各位做丈夫的，你的老公会不会常常提醒你？你们是都睡着了，还是要考我的自问自答的能力？OK， 使我站在这里很紧张。那我们会看见唠叨的爸爸，不是没有，你有没有看过很唠叨的男人？也有哈，但是呢跟母亲来比相对的还是少一点。你会发现母亲事事都要管，结果孩子就变得非常的依赖母亲，最后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只要有一件事情妈妈没有叮咛到，他就不做，或者是做得乱七八糟，甚至还会觉得说都是你的错，你都没有提醒我。那这个是我们的孩子常常干的事。我们小的时候大概也都干过哈。那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创世纪里面天父示范怎么样的管教，他对于亚当、对于夏娃，他非常清楚的重点提示生命树上的果子，智慧有一棵树上的果子，有漂亮的果子悦人眼目，但是不要吃它，这是非常重点的提示。而在不可吃，因为你吃了日子必定死，你看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就有说这样的话。 那我们也看见上帝让亚当夏娃啊，这个能够面对不听话的后果。所以常常父母在告诫儿女以后，如果他们明知故犯，如果他们不负责任，其实让他们承担该承担的后果，对他有好处，对你也有好处。我自己的这个刚开始当妈的时候，我自己这个我发现回头看还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那我发现我的小孩很小的时候，那我常常这个他们后来要上学了，就是从这个小孩要上学，做娘的就跳起来给他们搞吃的，然后这个催王子公主起床啊，然后说要上学了赶快，从那个非常优美的慈母的声音最后变成很恐怖的老虎叫啊，那然后小孩还躺在那里啊，那然后所以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很难搞，而且每一次小孩出门就跟打了一场大仗一样。最后有一天，而且我们这种亲子关系就会很紧张哈。那有一天，我的那一个智慧的领导，我们家的那个牧师大人哈，他就问我了哈，他说：“你觉得你这样子下去，除了你自己累死以外，你而且亲子关系又很紧张。”你觉得有意义吗？他讲完以后，在下比人我是从善如流哈，终于安静下来想一想，觉得说小孩才一年级，我就已经搞成这样了哈。等到他这个进大学，我大概已经中风死了哈，所以就开始有一些修正。那而且呢，也发现说让他承担一些。一定要面对的后果是不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那一个非常散漫的儿子，你跟他讲起床了吃饭了东西都弄好了，他跟你慢慢晃的时候，最后就 miss bus 啊，学校的校车，那我就叫他自己打电话到学校去啊，跟学校讲说我迟到了，然后呢我也不给他外，我叫他自己去想办法，看是去找谁给他一个 right 啊。那我发现真的这样做一次，那小孩马上学会了啊，那小孩从此不用他老娘叫，自动跳起来啊，因为发现迟到了又要找人给他一个电车搭去学校很麻烦啊，而且到了学校老师也说你今天迟到啊，所以最后少爷小姐出门都可以很迅速啊，所以你会看到孩子们其实是可以被提醒的。那我也会发现说这两个小孩虽然很多的时候妈妈很关怀很爱他们很照顾他们，但是你们发现小孩特别容易跟妈妈赖皮啊。那结果在96年的时候，我的母亲病重，我母亲癌末哈，那所以我就必须赶回去陪她，我陪着她一直到她见主面哈。那我走之前很担心，因为那时候牧师在 Golden Conwell 在修他的神学硕士哈，那然后呢，而且我们两个小孩都在上学啊，那一个已经进了初一，一个在念四年级，所以我很担心啊，因为我的伟大的英明的老公从来没有自己带过小孩啊，所以我在想说完蛋了，不要我前脚出门到了周末小孩就没了啊。那但是非常奇妙，几个礼拜下来我发现小孩每次打电话都非常快乐啊，那然后这一个而且爸爸不管说什么下的命令他们的言听计从，而且居然还会做家事，他们分担家务啊。然后爸爸不管做任何东西他们都说好吃啊，不像妈妈做了一桌菜然后他这个不喜欢那个不喜欢啊。好，所以 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家比我走的时候井井有条，而且我发现冰箱的上面贴了一张表，那个父亲把小孩什么时候该起床，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都做了一个表格，然后他们如果做到就去打个勾，然后到了周末都很乖，都有很多的勾，他的爹就带他们出去逛一逛，吃个东西啊。所以每个人都非常快乐，而且我回来之后发现每个小孩都长得肉乎乎的啊。可是很有意思啊，他们一看到妈进门了，所有的原来做的家事就觉得应该还给妈妈了啊。所以这个是做娘的可怜哈。那我也才发现，也领悟到上帝使用父亲的话，李牧师话很少，很简单，但是很权威。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所以他不是那一种强迫性的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但是他会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小孩根本不跟他赖皮啊。所以我发现他所可以带出来的那一个权柄，对孩子的这个生活的规划，孩子有很正面的去听去做。那我也记得我有一次打电话到这个冯岩家哈，然后听说他一个人在家，亚当带着女儿去比赛哈，然后他率领另外那两个小子哈，那听说也搞得还不错啊。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父亲其实可以做更好的管理者啊。那然后因为他重点提示，他不盯着而不咬着，但是他告诉你你要做什么啊。所以你看到那个祝福，对孩子的祝福影响，其实常常会比母亲更为深远和有效啊。那我们看见这个作者箴言的这个作者，他讲到说，孩子你应该听，你应该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以藐视他。然后我们也看见他也提醒绝对不可以来往的人啊。那绝对不可以来往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发现会被朋友带坏了。中国有句老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那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跟他们来往，因为必致贫穷，必穿破烂衣服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箴言的作者他不断的在强调的。那同时呢，我们也看见这个第三个部分，就是他讲到我喜欢什么，你怎么做会得到我的最大的这个喜悦，好，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我们去看见这个作者他就讲到，他说你如果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啊，那我就是会非常的喜乐。有一这个箴言十七章里面有话说，他的子孙是老人的冠冕，那父亲是儿女的荣耀。那我们看见这个讲到是互相啊，是互动的一个关系。子孙好对老人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但是父亲好也是儿女们的荣耀啊。那每一个人都在神里面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个是一个彼此都可以在祝福也都可以在喜悦里面的一个关系。那然后我们也看见他讲到的你会使我喜乐啊，他说孩子一生如果有智慧你会使我喜乐，心存智慧我的心也欢喜。然后人生是这个，对不起，第二个部分就是如果小孩听从父母的话，要听从生你的父亲，父亲老了也不可以藐视他。我要说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以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是在箴言里面 不管是这一章里面的二十二节有说，然后甚至是这一个箴言第一章第八节就这样子讲。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作家，那叫做马克吐温，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他说：“我14岁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父亲是无可救药，我完全不想跟他说话，我很藐视他，我觉得这家伙真是实质没有内容啊。但是呢，等到我到21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7年里面，他怎么有这么多的进步啊？”令我刮目相看，这是马克讲的。所以他到21岁以后，他发现他尊重他父亲的话，他发现他的父亲讲的话是有道理的。那其实我们越早开始听从父母的话，你会发现常常能够跟父母对话，他们的人生经历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有许许多多他们的经历其实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或甚至是我们的祝福。那我自己也有一些亲身经历哈，我跟我的父亲这个关系是越来越好。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或者是我成长过程里面，我父亲忙得不得了啊，工作非常的忙。然后因为他是在一个这个他在大学教书，然后又是大学附设的那个高中，他是在里面当教务主任，所以两个角色让他忙得昏倒哈。那可是等到我越老，他也越老啊，我发现，他在不管是在亲子互动，或者是在很多的经历，甚至我的服侍，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里面，我发现我的父亲常常有很好的建议，然后也有很棒的勉励啊。那然后我也发现每一次跟他谈话，他也会告诉我他读圣经的感觉感想。那然后有时候有一些对话，那甚至我如果这个有一些事情，我会跟他讲，你要为我祷告哦，那我发现他也都很愿意，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那我也发现听父亲的话，可以真的是带来祝福。那我也看见这里在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他希望他的孩子一生是一个正直的义人。在箴言的16节里面哈，他讲到说，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那然后在箴言的13章里面又讲到，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犯罪的被邪恶请覆。那而且正直的人是远离恶事的。所以孩子一生正直是一个义人，是这个父亲觉得很大的安慰。最后我们看见这些经文都是这个讲到怎么样的要正直等等，这我刚才念过的经文。然后第四个部分我们去看见怎么样的让一个慈父的心对孩子的祝福可以真正的实践和深远。那我们发现只有祷告祷告再祷告。许多的事情你可以有非常美的规划，你可以甚至像这个 Posh， 你可以像这个 Randy Posh， 他是非常有计划的人。他的演讲里面有一次也是讲到他怎么样的做计划，他怎么样的管理他的时间，他管理他的桌子，他管理他的人生的每一个部分他讲的井井有序很有条理的。你可以做很多的规划，但是你会发现最后真实的能够成就，真正的能够有意义，真正的能够成为孩子们的祝福，是必须靠着神的帮助。所以我们唯有把我们的祈求放在神的面前，孩子才能真实的被祝福。小孩有特质，孩子的特质就是很单纯，很容易受环境，很容易受朋友的影响。但是如果你不教你的孩子，他们的朋友会教他们， 他们常常混在一起的人会教他们，电视会教他们， Internet 会教他们，电影会教他们，甚至歌星会教他们。听到很多小孩常常在听的歌其实很恐怖啊，然后影星会教他们，所以电影明星的乱七八糟你会发现都会有影响。孩子的无知使他随从世俗，而且完全没有分辨的能力，他需要有父亲母亲的帮助啊。那有父亲母亲的帮助才能够真的坦然面对人生，人生其实不容易哈。那在美国的统计，60%的男生和70%的女生18岁以前已经有性行为。最有效的帮助孩子们的方法是跟他们对话，是跟他们谈天，是跟他们一起到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但是你可以对孩子有很多的训话，你可以鼓励他，你甚至可以引用很多圣经的话告诉他要这样子做那样子做，上帝喜悦你这样，上帝不喜悦你那样。可是实际上孩子的眼睛是常常在看着我们的，孩子不可能听你的话却不学你的样。孩子看见你一天到晚教他说要灵修要祷告，可是你从来就不碰圣经，直到礼拜天早上赶快找圣经在哪里要带到教会去啊，那这是不可能的。有几个小孩在一起聊天啊，那有一个小孩说，哎，我爸爸好伟大，我爸爸认识市长。另一个小孩说，那有什么稀奇，我爸爸认识州长。第三个小孩很神气的看了一下他的两个朋友，然后他说，可是我爸爸认识上帝。啊，所以带领你的孩子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希望他们被祝福，我们希望他们得智慧，我们自己就必须是一个也到上帝面前求智慧而且求祝福的人。那圣经里面有一个好爸爸，他天天为他的孩子祷告代求啊，他是约伯。约伯每一天为他的孩子献祭，他生怕他的孩子犯罪，他生怕他的孩子得罪神，所以他每一天的献祭，每一天的到神面前为他的孩子代求，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天天啊，那约伯一共有10个孩子啊，所以你可以想到有那么多的祷告是放在神的面前。近代也有一个父亲，他的祷告很棒。好，那一个父亲的祷告，这是非常有名的哈。那是二战的时候很有名的一个将军，美国的将军，叫做麦克阿瑟。啊，那麦克阿瑟将军他的祷告是非常美的哈。他讲到的第一个部分，他讲到说，主啊，恳求你教导我的儿子，使他在软弱的时候能够坚强不屈，在惧怕的时候能够勇敢自持，在诚实的失败里面毫不气馁，在光明的胜利里面仍然能够保持谦虚和温和。然后他接下来讲到说，主啊，恳求你教导我的儿子笃实力行而不空想，引导他认识你，同时让他知道认识自己才是一切知识的基石。主啊，我恳求你不要使他走上安逸舒适之途。然后求你将他置于困难艰难和挑战的磨练之中，求你引导他使他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求你使他学会连续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跌倒的人。主啊，我求你塑造我的儿子，求你让他有一颗纯洁的心，并且使他有远大的目标，使他在能指挥别人以先懂得驾驭自己， 当迈入未来之际，他永远不忘记过去的教训。最后一段他讲到说，主啊，在他有了这些美德之后，我还要求你赐给他充分的幽默感，以免他过于严肃还苛求自己。求你赐给他谦卑的心，使他永远记得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真正的智慧是坦率，真正的力量是温和。然后作为父亲的我才敢轻轻地说，我这一生总算没有白白的活着。阿们。亲爱的弟兄们，我愿意今天你所听到的，也许请在座的姐妹们要给我们的弟兄一些鼓励啊。很多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家庭里面是姐妹们对于弟兄的表现一直觉得说不太好啊，是这个需要有很多很多的改进等等。但是要知道上帝给父亲和给母亲的特质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特质去要求父亲们做同样的事情啊。父亲是一个在家里的领导，父亲是一个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父亲是一个简洁有力的，是一个真正的为他的孩子也会带球的。所以当我们的配偶还不像圣经里的父亲的时候，不是回去跟他讲你好差劲啊，而是跟他讲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我也不是一个多好的母亲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每一次看到父亲的付出辛苦的时候，真的做妈妈的能够常常说谢谢你，谢谢你的摆上，而且你好棒啊！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是在被鼓励之后会有更好的表现。那也常常父亲听爸爸的话，然后真的会表达爸爸你好辛苦，我很爱你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还是在这里真的是奉你的名把我亲爱的众弟兄们一起的放在你的面前。我甚至也要为那一些单亲既是母亲又是父亲的姐妹特别祷告。主耶稣，你是鼓励我们的，我求你就是父亲进入我们的心里，成为一个动力，让我们看见你的话句句都是可行的，让我们体会你爱我们鼓励我们的心。你不是苛责，不是看我们这个没有做到那个没有做好，就是基督，我就是求你帮助带领，还有真的是用圣灵感动，让我们以前没有做到的没有做过的，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重新的来建立这个习惯。所以我也奉你的名，甚至为我们中间如果有人是无父的，保护遮盖怜悯，因为你是我们最棒的天父。就是基督，孩子也真的是求你真的帮助教会里面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看见你的孩子的长大是真的是靠所有人的群策和群力。我们在别人的需要上能够看见自己的责任，我们在有一些有需要的家庭孩子的身上，我们愿意成为那个遮盖，我们的父亲们愿意成为最好的可以帮助他们的叔叔伯伯，我们的姐妹可以成为他们最好的阿姨，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可以成为大哥哥大姐姐。就是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同是一家人，互相遮盖，互相鼓励，互相加油。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祷告靠你尊贵和你的圣名。